AM 1300中文广播电台呢，已经成立了30多年，而这些主持人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凌晨、白天或者深夜啊，或者是感恩节、圣诞节还是新年，他们都时时刻刻的守护着他们的神圣使命，为南加州的数十万的华人送上了一台又一台的精神大餐。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全面的了解他们心仪的主持人节目以外的真实一面，五味杂谈呢近期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节目，叫追梦人30年陪伴广播人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嘉宾是节目主持人曹汉。曹汉你好。
伟民你好。吉祥你好。
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我们曹汉大哥来到我们节目。
哎，那谈到曹汉，其实你们晚上封八点啊，是从周一到周五就有这个节目对吧？
对，周一周五都有，我只是主持周五的节目。
哦，封八点封同时也是谐音封字嘛，对不
对？
对
对 telephone、啊、
是。其实曹汉咱们俩从相识到现在应该有10多年的历史了，不过我们都是点头之交对吗？
是是。
哎，因为我们公司的节目的一个性质就是说，主持人大部分的都是在自己的时间当中他出现在电台、嗯、
对，
像特别是你是兼职主持人是吧？
是啊，周五晚上这电台里只有前面的主持人和后面的主持人能见过面。
是十多年的这个节目陪伴，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非常喜爱你的节目。
对，
那除了你的节目专职以外，其实曹汉是一个活生生的，用我的话来讲是一个学霸是毕业于斯坦福的博士啊。哇，这简直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非常汗颜啊。
对，因为今天你知道曹汉大哥来到电台之后呢，我们这个节目部经理高明宁哥、哦、他就通过前台打电话到我那边，他说哎，这个曹博士来了。哦，你
看
对不对？
哇，
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博士很多，
嗯，
斯坦福的博士也很多，所以说可能是我属于一个异类，是到1300来做业余主持人，这是属于一个异类。对，其实说是学霸，我觉得怎么说，早年还行，现在已经不行了、
嗯、太谦虚了。
谦虚
几句话他们一开场哈、啊、就把他自己的身份啊，同时呢自己的节目主持包括内容啊，就已经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很多的听众非常想了解说曹博士你的生活的一面，我听说你从90年就来到美国了。
对对对对，那是现在一想34年了。
哎呦，
对，90年我是刚刚大学毕业啊，大学毕业就直接出来了。
你是说90年在中国国内的？
在国内，
啊、
对，我是吉林大学毕业的。
哦，
吉大，因、啊、为、哎、那是我的梦中情校。
哎呦，
结果后来没上去，只能上个省大，这、
哎、
差了好几级。
对，吉林大学当时还可以，尤其是物理系还是可以的。我是物理系毕业的，
嗯、
然后本科毕业呢，当时就决定出国。
嗯
啊，然后到这儿来是。对，34年了。然后在15年前左右吧，一个机缘巧合，然后就进入1300了。
但是我其实我个问题，曹大哥，说实话，90年对不对？那个年代中国可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但是是说你怎么样一个大学毕业生就敢说我想来美国，我要到美国？那你当时为什么会说我要到美国来？那来美国干嘛呢？就是为了再深造吗？还是说怎么样呢？
对，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环境。
嗯
嗯，因为首先啊、从专业角度来讲，我是学物理的。
是。
那么90年代呢，中国物理学的发展还没有像美国这样发达。
嗯。
在那之前呢，李政道有一个 Caspier 的项目，就是把中国的那些物理方面的大学高材生送到美国来留学，那是公派留学啊、每年从国内选到一些来美国留学，
嗯，
到这边的研究室进行物理研究。那时候像我们从高中就知道这件事，
哦，
然后
进入高中就知道。
对，那个项目进行了10年，到90年的时候，正好在那之前一年就结束了。
哎呀，
对，
没赶上。
对，公派是不行了。那么当时呢，实际上我就早早的就准备，自费，就是说，这种自费留学出来。
嗯，
对，但是当时还没有确定，就是说 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出来呢，还是先做一下研究生呢，还是先工作一下怎么样？
是。
但是当时机缘巧合，因为当时中国出现了一个六四事件，
嗯，
八九年的六四事件。
哦，你是刚好是第二年申请，然后来到美国的。哦，
对，
八九年跟九零年。
对，八九年的时候我是大三，
嗯，还是学生。
那是学生，
嗯，
当时也是因为我们学校在长春，
嗯，
当时也是跟同班同学都去了北京。
哎呦，
对，整个就非常卷入了那场运动，
嗯
啊，然后呢，这场运动结束之后呢，整个中国的当时的形势还是很不确定的，
对，
嗯，然后我就当时就说出国留学。当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
嗯
啊，当时就开始准备托福、GRE， 然后就出来了。
哦，
啊，
曹博士呢？他是什么机缘巧合来到我们一三零零？作为一个斯坦福的一个博士毕业，那么他在整个人生经历当中还有哪些辉煌，甚至有哪些低谷？那么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慢慢的请教曹汉。曹博士，
哪里哪里。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一三零零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曹博士曹汉。
哎，
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我相信吉祥也有些特别的疑问要问曹博士。
对，
嗯，
因为真的面对这个曹汉大哥和伟斌哥来讲，我是一三零零的新人，非常新，嗯，就是我到这个美国来之后呢，听我们一三零零广播，就是我也是先到这个外州去，然后再到加州来，然后听到哦，原来在加州有一个中文的广播叫一三零零，我开头就听到曹汉大哥和伟明哥的节目。
哦，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真的，然后你看也殊途同归，今天我们三个人能一起坐在直播间里做这个节目，我觉得也真的是非常荣幸，
这也是缘分。
哎，但是呢，我其实对广播是有一种兴趣，但是曹汉大哥，你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
理工男，
理工男。这个学霸、
嗯，
曹博士怎么会进到一个相对于比较文艺的地方？我们这也算是娱乐产业嘛，对不对？电台怎么会进到我们电台来做主持人呢？什么机缘巧合下呢？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回顾一下，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是怎么进来的？
对，实际上对，像刚才我讲的这些经历，
嗯，
跟文科是完全没关的，
对，
因为我是专注理工的，
嗯，
啊，机缘巧合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大约15年前，电台呢突然要推出一个节目，
嗯，
叫科技达人，
哦，科技达人，
科技达人，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节目，但是这科技达人节目制作内容都是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哈，
哦，
当时要推出这个科技达人呢，电台就在目测这样的人啊，对科技有一些了解的。我当时呢，正好有个机缘巧合，就是我有一位朋友叫赢志宏律师，
嗯，
啊，他几年前去世了。
哦，
实际上认识这个赢律师也有一段故事。实际上就是我在帮我岳父申请绿卡的时候，
哦，
当时在找不同的律师事务所，然后我先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嗯，
然后他们说估价是得要$1,300来帮办这个绿卡，
嗯，
到了赢律师那儿呢，他说$600，
哦，半价，
我就觉得这个人真是太诚实了，
太实在了，跟东北人一样
实在了，对，
性格很实在。
然后我们就交了朋友，我就跟他交了朋友。后来呢，赢律师呢，他出了一本书，在这个书发布会上的时候呢，幺三零零有到场，高宁、中讯到场，
哦，
然后我当时也去了。给朋友就是去，我也去
站台
捧场，
嗯，
也没有站台就捧场，然后就认识了高宁和钟铉。
哦，
我之前听过他节目，每天上班的时候听他们这个精彩的节目嘛。那认识了之后呢，他们了解到我科技的背景，当时呢就做了这个科技达人，跟立奇一起做科技达人，一个月一次，只有一
个月
一次。
嗯，当时的时段是什么时段？
当时下午，我记得如果没错，
对，礼拜二的下午2点。
哦，2点，哦，
啊，
对对对。
但是每个月只有一次，
嗯，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广播，就是真正的进入这个播音室，
嗯，
啊，跟主持人一起。但是因为是科技节目，所以
还比较得心应手。
对，因为这些具体内容我是有的。
嗯
啊，
这当时是直播吗？还是录播？
当时是录
啊，是录
啊，录，
哦。
对，当时我有一个误区，
嗯，
就是说科技达人呢， 我就真的在讲科技啊！当时我讲，当时那个电动汽车刚出来不久，我就是讲这个电动汽车，它的构造是怎么样子啊？它的性能，它各种指标什么啊？还有三维打印，三维打印是怎么工作的啊？还有激光这些。实际上我就讲的纯就从物理原理开始讲，然后这种后来发现不对，我估计后来台里也发现不对，就是说因为我在讲的时候另一位主持人有的时候
立即睡着了，
会打瞌睡，我觉得连主持人都要可能，那么听众肯定要睡着啊。后来我觉得这样越来越不适合，可能台里也觉出越来越这样不适合，后来过了三四年之后呢，台里突然又要决定决定做一个热线风九点的节目，
对，当时是九点
啊，九点，然后召集各路的人才吧，就是说，有各种背景知识的，有给大家提供各种知识的。当时我也就参加了那个节目，然后就完全转型了。后来科技达人就是，我觉得我们台也有，但是都比我讲的好。好比说果冻、
哦、
是吧，
他们都是皮毛你那是从理论
但是他讲手机应用，但是直接跟听众有关系的科技、是吧，
对对对，
还有现在查理是吧，周四的那他一讲这些科技大厂他们的发展前途
是
啊，包括股票的这个走势之类的都是听众关心的，所以我现在后来认意识到当时是走错路了，但是就开始讲热线风九点变成新闻时事了，讲着讲着就上瘾了所以整个是变成了，就是说整个这个变成广播人这种心路历程吧，让我感到对我来讲是有一种给我一个能表达自己想法的渠道出口，
这个说的太好了哈，就是其实我们每个节目主持人都有和你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呢人生啊其实要说短暂其实就是那么长时间，但是如果能够有人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把你自己的心路历程，把你自己想要说的话去跟听众分享、
哎、
其实是蛮是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曹汉大哥做热线，这个原来是封九点，现在是封八点，礼拜五，我觉得他有一个跟听众交流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其他的节目又不一样，
是
对
他开放热线，他就可以说这个，我说出去的话，那边听众会有互动。那我再问个曹大哥，我们还有时间，就是说，那你觉得做热线封九点也好，热线封八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时候？就是有跟听众互动啊，或者你的这个话题引起共鸣啊，甚至说被骂啊，这种有没有这种时候跟我们讲一讲？
确实，尤其是刚开始几年，刚开始做嘛，对这个整个的可能性、风险、挑战都不是很熟悉，都在，甚至每做一次节目都有一种，就说去了一次迪士尼那种感觉，对，就是特别回来之后特别激动啊，好几个小时，因为那时候九点，然后好几个小时都睡不着觉那种啊，对，因为什么？因为当时跟听众交流的话，有的事是非常激烈的
啊，对
啊，有的听众就直接说：“你曹汉，你心在身在曹营心在
汉。”
对，
说你身在美国，还想着中国或者什么别的事情，对
啊，
对
对，就是这个意思嘛，而且后来我也很快就发现了，就是说我们大洛杉矶地区的听众群体是非常五花八门的，
对
啊，就说从不管从哪儿来的，即使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也有不同的立场，
是
不同的见解，
是
啊。后来我发现，这正是怎么说这个节目有意思的地方，
对
啊，因为不同的人都可以表达他的见解。我的节目就是完全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我一分钟之内是绝对不会掐断你的。
哦，那是这个广玉姐多学一学哈，一分钟这个时间啊。
是。那我们话题稍稍再转换一下，那我想请教一下，曹博士是来到美国之后是找到另一半的，然后在这里面成家，甚至养育子女，是这样的
啊？是是，在斯坦福大学
啊，就是等于说你太太是你的同学。
对，
哦呦，
哇，那这等于是从校园到这个婚姻，这很厉害啊！这个
实际上当时也是也算是比较幸运，
嗯，
因为当时的斯坦福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也只有100人左右，
嗯，
然后
百里挑一，
然后女生是占1/10，
哎呦，
对，然后主要是因为我太太她。不是很抛头露面，就是说他在实验室躲在实验室里做研究。
哦，
然后
其实呢，我们来猜，因为隔着我们的话筒在空中，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只能去听，没办法去亲眼目睹曹博士的形象。
哎，
1.8米左右的大个子，
浓眉大眼，
浓眉大眼，小，我可以这样讲，嗯，是在博士生当中，我觉得他应该想到那是最帅的那一位，对不对？
不，
所以说我觉得了，当时是你真的是抱得美人归的话，完全凭你的实力。
哎，
好，那这样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呢，再继续的跟曹博士好好聊一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著名我们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嗯，
曹翰，曹博士。
对，
曹博士啊，刚才在上一节啊有谈到说90年。因为当时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
是
89正好是所谓的这个学生学潮，然后之后呢，你可能就下定决心啊，义无反顾地来到了美国。那么来到美国之后，你第一站是什么地方？就是直接上斯坦福了吗？
还没有，没有。实际上刚到美国的时候，最初是当时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当时我记得是身怀50美元。
哦，
哎呦，
因为当时呢，他美元还不容易呢。
能换到美元不容易。
换到美元不容易。我在国内的时候认识一个大学教授，这人是我的一个恩人。
哦，
他也帮我写了推荐信。他是吉林大学的邹广田教授。然后呢，当时因为他以前是到美国留学过，后来回国。后来一直在国内做贡献。
Okay.
然后呢，当时他有美元，他给了我亲友的50美元。
哦，
对，我怀着这50美元飞到了底特律机场。
哦，
当时也联系了以前吉林大学的一个化学系的校友来接我。
是，
结果他忘了
啊！哎呦，
结果我就在底特律的机场睡了一晚，睡了一晚。然后用了50美元中的40美元打了出租车，
哦，
到了阿尔伯校园，密西根大学的阿尔伯校园。
嗯，我觉得当时曹大哥心里这个真的是，因为一共带50，打车花40，这心得多疼啊，对不对？
不光是疼啊，他就考虑到说，万一他到了校园之后再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哇，那简直还要露宿街头了。
对
对呀，啊，我就准备要露宿街头了。后来还是找到我那位学长，找到学长之后就住在他那里。
嗯，
然后一开学之后呢，因为当时申请的时候就拿到了奖学金，
是
啊，每个月有1000美元的奖学金。
哦，
所以后面就一直都没事儿。
嗯，
就说到美国的最初的那一天是在我们美国最艰难的时候。
哦，
对，后面就基本上因为有奖学金，后面就拿学位，然后在密西根拿了物理学和电子工程两个硕士，后来发现密西根太冷，就到斯坦福。
那也因祸得福呢，在那边学会了滑雪嘛，对不对，曹大哥？
是是是是，在国内虽然我在长春东北，
是
当时也没有多少滑雪场，所以也没有学滑雪，也因为学务紧张。到美国，到了密西根才学了滑雪，在那边，但是太冷了，
太冷了，
所以决定到加州来。
不，但是我觉得曹大哥太谦虚，
嗯，
因为他把这个上学呀，然后拿了这个两个硕士，说的很轻松。这对于我这种学渣来说，这个上你在美国完全英文的，要拿两个硕士，那这个比登天还难。结果人家又到了 Stanford。
我觉得是这样，就说个人的特长不一样，每个人的天分不一样。
是，
像我属于那种就是
学霸，
也不能说是学霸，就是读书还行。因为我为什么觉得我绝对不是学霸呢？
嗯，
因为我当时觉得学物理是我的很大的兴趣，但是到了密西根之后，嗯，我发现那边从北大清华来的一个个的都比我强。
哦，
对，并且在往上学的时候，虽然还是都是 9 吧，但是再看当时美国那种他们研究生教授的那种思路，
嗯，
我就觉得 我的天分是不够的。
哎呦，
对。然后对，
这是我必须要插一句要解释，就是很多的这种天才啊，特别是说成功人士，他嘴边经常挂的一句话，我不如人。哦呦，你看，
不是，
今天我真的现场见识到了，
这是说的实话。对，所以当时就想着我做什么最有用呢？
嗯，
那因为我动手能力比较强，
嗯，
解决的问题能力比较强，
嗯，
那么哎，正好物理的跟固体物理跟电子，尤其是芯片制造技术，
嗯，哎呦，
联系很紧，我就转入了另一个领域，就是芯片制造。
芯片行业，
芯片制造。
对，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芯片工艺，
嗯，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说？说你当时在90年就直接飞到密西根那边寒冷的地方，当时你念的大学其实本科属于。
是研究生，
是硕士
生，
硕士生。
对，
在硕士生的时候，你当时的这个专业是物理跟电子。
对。
然后回过头的说，哎，我可不可以再深造，然后直接跳到比较气候温暖的加州？
对。
到 Stanford， 你读的这个博士的专业反而是
微电子，嗯，
微电子。
嗯，
哦呦，而且就等于说，我们简单说，就是芯片的制
造工艺。
哎呦，
我想到当时的90年代那芯片制造工艺正是如日中天，或者说刚起步。
我觉得
对，在起飞的时候，在起飞的时候，尤其斯坦福跟周围硅谷的那些大企业，好比说惠普，
有
Hewlett Packard， 还有 Intel 啊 AMD 这些公司，他们都是联系很紧的，所以我的项目，我的研究项目，直接就是由硅谷的公司资助的。
哎呦，
啊，就是博士论文，那个研究项目，然后做的时候呢，就是顺便也拿了专利。
哎呦，
啊，对，毕业之后就直接就业硅谷。
我就说，你看人家拿专利也是顺便拿个专利，说的轻描淡写。
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当时我们做的研究确实是跟硅谷研究是最前沿的那种。
对
对
对。
对，当时呢还有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的很多华人同学里有一些是台湾来的。
哦，
对。他们这个台湾的这些同学吧，
嗯，
他们我们到了斯坦福是拿奖学金的，是学校给奖学金免学费的。
嗯，
他们呢学校是不给免学费的。
哦，
因为
自费，
完全自费。
对，因为我的教授他就是主管招生的，他就直接跟我说了，说台湾学生他们家里能够支付得起，所以就不给他们奖学金。
哎呦，
所以我当时跟他们，我们都是好朋友哈，一起打球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觉得不公平，但是毕业之后，我的这些同学都回到台湾去。马上，那时候就是台积电刚刚建立的时候。
哦，
后来他们都是
中流砥柱
、啊，对，都是拿的说那个股票都是一张一张的什么之类的。
哦，比方说 ，NVIDIA 的黄仁勋是都是你们的朋友，是，但是你们。当然了，每个人学业最后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应该是还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有这些人，比方说像曹汉曹博士，他就真正的就从事理论研究，但是有些人把它变成所谓的这种现实的这种工艺生产。
嗯，
你像黄仁勋其实和你们学的差不多吧，
他就是说应该是大的总的方向是一样的。
哦，
嗯，他是设计这种显卡嘛，后来就是显卡。
嗯，OK。
其实在硅谷后来有一段时间，当时有个公司叫 SGI， 就是早期做显卡的。
嗯，
啊，后来因为他们做那种大的伺服器啊，当时的市场也不是很好。
嗯，
那时候因为人工智能还没有发展起来。
发展起来。
对，哦，
对，
对，
对。所以当时也不是市场也不是很大。但是这种技术就是说你一旦发展出来了，一旦有某个契机它起作用了，它就会爆发。对，像台积电它代工，我的那些同学到最后他们都做得非常不错。后来呢我在硅谷工作的时候，也是在那边半导体设备去他们台积电啊，还有联电这些代原厂晶圆厂，见到他们，那他们都是非常高层的领导了。对，
高管
那种。所以说他们发展远比我好。对，就是我毕业之后呢，也就是在 硅谷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就职、
嗯、
对、
哦、
也没有他们那种闯，就是他们回到台湾发展的更好。
嗯，反正是每个人不太一样，有自己的这种理想。那么反正是我知道了，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学霸高材生，特别是 Stanford 的博士，
对，
那么能够在我们本台来做兼职节目主持人，其实是相当不容易。
而且这一做就是十多年
、嗯，
所以我们也感谢说，
对，
你当时选择的呢，不是和黄日勋一样的，如果和他一样的话。你可能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参与我们的节目主持了，对不对？
这么
一是忙、
哎，
再加上你的地位、社会地位可能就更高。
是，
那所以说我们来感谢你当时选择的，
差得很远。
哎，是
这个
和他不一样的一个路啊。
曹汉大可以讲说是这个 Stanford 研究芯片里面主持最好的，
嗯、
然后呢也是我们这个1300这些主持人里面这个学历最高、研究芯片最厉害的，
嗯，
两边都占了个第一，
是可以这样讲。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说你现在的工作是？是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了解，现在
实际上仍然是在制作芯片
哦
啊、在制作芯片，然后就说有一些军工性质的
哦，哎呀，这回了解了，
所以就不能，
所以说那个猛禽 F22、F35啊，都是你们生产出来的哦，好厉害
啊、不能这样讲，那个都是很多公司啊、然后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供应商
哦，
对，那么里面可能是有我们参与制作的部件，
哦、
但是这是。多少千多少万个工程师一起努力的，
哎呦，这真是今天我们是何等的幸运，哎，何等的自豪啊、那么有关曹博士曹汉他个人的其他的生长经历，比方成长经历啊，比方说那到现在为止曹汉还是孤身一人吗？还是已经有了家庭、
哎、
那么曹汉他是因为什么又加入到我们的广播团队当中？那么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候还有他最低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我们这些带着无数的疑问再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给您慢慢的请教曹汉，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他来自东北长春市，1990年留学美国，在斯坦福拿到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之后，一直在加州 IT 企业做工程师。他是一位妥妥的理工学霸，更是一位事业成功人士。除了专业领域，他对社会议题也有相当研究。十多年前，他就开始了 AM 1300电台兼职主持人的工作。他曾做过科技达人节目，目前主持周五晚间的热线风八点，跟听众朋友一起探讨新闻时事。他以独特的理工型学者的聪慧与思维方式，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节目内容，备受推崇。今天他做客五味杂谈追梦人广播人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斯坦福博士的追梦人生。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健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追梦人30年的陪伴广播人的故事》。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电台自己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曹汉。
对，
那曹汉，刚才我们大家聊了这么多，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是
啊，对啊，
嗯，
只有最后一节了，非常之宝贵。但是我们一定要跟曹博士好好的探讨一下哈。我想请教一下曹博士，你如果让你再回顾你自己的一生走过来的路程啊，你觉得说你有没有就是说觉得自己最高光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
我想每个人都有的是吧、
嗯、
只不过是程度不一样。
嗯，
对，我觉得最高光的时候怎么说呢，跟大家一样，就说好比说在国内的时候，也就是那都是在求学嘛，当时好比说物理竞赛得了大奖
哦、
那是比较记忆深刻的时候、
那你真是学霸呀、
但是低谷呢也是有挺多，有的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对，有的呢也是因为个人所处的努力的方向不一样，
嗯
啊，好比说现在我目前就遇见一个，就是面临这个很大的问题，
嗯，
就是如何 怎么样赡养自己父母的问题。
哦，这个对，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还在长春。
哦，你没有把他接过来，
他们八十
年是一个哦，
他们不愿意过来。
哦，
对，
是这样
啊、
嗯。因为在美国的确是觉得老人过来觉得没意思，语言又不通，对不对？出门又不能开车，
哪一天把你这个父母的电话给我，啊、我直接打电话劝一下，对不对？我说你儿子啊，
哎、
住在我们华人版的
比
华利
山
庄，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成功人士，那应该把这个父母接过来。
我、
嗯、
对他们来过好多次，
哦哦，
但是不习惯，
哦、
就是不习惯吉祥说的，
是
对。他们最后因为他们的整个社交圈子都在那边、
嗯、
对，这个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遗憾，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嗯， 嗯，那除了我想再请教一下，除了刚才谈到的事业，你个人的爱好是什么呢？
爱好当然现在目前是1300的广播是最大的爱好了，占用了业余时间的绝大部分时间、
嗯、对，因为说实话、啊、大家听到曹汉大哥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但是你这一个小时之前曹大哥要准备多久？
每个节目之前要准备三个小时、
嗯、要三个小时
啊、但是平时我是在不停的搜集资料的，
对
对，尤其是我的节目是新闻时事，
嗯，
那么要基本上要对新闻时事有非常广泛的了解才行，
嗯，
所以平时也在不停的在
累积资料，
对，在累积资料是这样，所以当然这个1300节目是现在是最大的爱好了，另外还有一些体育活动了。
哦，什么体育活动？刚才你谈到了滑雪，
对
对，
陪儿子打羽毛球。
啊、哦，羽毛球、
哦、
现在已经打不过他们了。
青出于蓝胜于蓝。
儿子现在身高应该也和你差不多，
跟我两个儿子都跟我差不多。
哇，这大个子，那打羽毛球是很有这个优势的。
对、
嗯啊，那你跟你太太啊，是谁下厨比较多？是你个人还是他比较？
这个我们比较幸运，就是、
啊。请的保姆
是岳父岳母在帮、
哦、
在帮着
哦，岳父岳母跟你们一起住、啊、哦，
对，
这是蛮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相当幸福，这个
非常幸运，非常幸运，因为我们两个在事业爱好上都投入大量时间，
对，
嗯、
等于是后边就有一个这个后没有后顾之忧了，等于是
嗯，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天蝎座，
哦，
天蝎座，
哎呀，看不出来。我其实对星座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我对天蝎座是稍稍的有点研究。
什么样情况我真的不知道。
对，天蝎座的女生，
嗯，
嫉妒心强，
哦，对，
但是非常忠诚，
哦，
而且呢，她是属于敢爱敢恨的人，这是女生。
嗯、
为什么那么讲呢？因为我太太是天蝎座，但男生天蝎座 啊，其实有和女生差不多的地方。就是比较严谨，
嗯，
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爱做一些循规蹈矩的事情，
嗯，
但是呢，也是那叫什么，非常非常的记人的仇，
哦，
哇，所以说忠心高宁没敢得罪你，否则的话，曹博士以他的智商，
那我下次得告诉他，
哎呦，
我是天蝎座的，小心一点。
那你有没有人生的自己的格言，或者你喜欢的哪些话？
格言倒是有一些，不同时期也不一定，不一样哈。但是我觉得这跟我来做节目，同时在正常做理工男的这种比较吻合的，就是说我的感悟就是说，人生最重要的是经历。
哦，经历
啊，对，头衔、名誉、钱财呢都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经历。那么既做工程啊，在研究学术这方面的东西、
嗯、
同时又在这边完全做另外一个广播主持人，这个就让我感觉就是说我是很幸运的，就是我同时生活了两个人的生活。
哦，对，
哎，这两个呢又是能互相调配一下的、就是平衡一下，这边如果是太乏太累的话呢，可以换到另一边去啊。所以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一个追求的目标就是追求经历、
这个、
啊、
真跟我这个曾经在十几年前我也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名言，但是不是来自什么名人，还真的是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这个旅游当中的一个导游，他在车上曾经跟我们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当时我们车啊在行驶在中国南方某个水乡城市的过程当中、途中呢轮胎爆炸了，爆炸之后呢，很多人呢就表现出非常失望，是有人埋怨，有人还提出说：“哎呦， 能不能退票之类的，当然是有一种吧非常抱怨的这样心态。主这个我们的导游拿着这个话筒啊，在车前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个人我已经导游了，做了差不多30多年，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一直认为，从头到尾我都认为，其实旅游啊不是享受，它是一种感受。所谓的感受呢，既有良好的体验，也有这种无奈困难当中的无助，就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那才叫感受。什么叫享受呢？在家躺着看电视，哪儿也不出门，那这是最大享受，那是你们要的吗？
对。
哎呦，当时所有的听众啊都开始给他这个导游普通的人一个热烈掌声。
是。
所以这句话其实和曹博士所谈到的你去感受一些东西，
对，更多的
体验一些东西，经历一些东西，其实是不谋而合呀。
是，它就是一个人生的感悟了。
对，
到这个年龄应该有一定人生感悟。那么，你发现你的那些经历，到最后对你来讲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是好的经历，即使是不好的经历，它也是一个人生体验。
没错。
对。
那如果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让你整个一生当中回顾一下，重新来过，你有哪些最大的要改变的东西？
如果要是可能的话，这么说，我想可能会在大约20年前吧，去回国创业。
回国创业，
对，因为我的很多同学都这样做了。
哎呦，
跟我一起出来的我们的在密西根、在斯坦福的同学，很多都回去创业了。
哎呦，
但他们都成功了吗？还是
有一半做的非常不错？
是
啊，有一半做的非常不错。
是
啊，
另一半呢？
另一半做的也还好，我同学都是挺有能力的。有一些人有几个呢是。做的不好，后来又回来了，也照样是不错，也是现在这种状态。但是他们
至少可以尝试一次。
对，他们尝试挑战。我当时主要是因为，因为小孩太小，出于家庭原因，我决定留下来。但是后来发现，为了小孩升学进行了这么多的努力，实际上最后结果都差不多。那么，如果当初回国创业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经历和体验。
但是我们可能多一个曹总，但是我们就少了一个曹汉主持人。
对，所以说
我们130电台是个损失。
他其实跟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收音机旁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当我们的华人子弟自己的小孩呢，他如果能够获得更高的这种学位的情况之下，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作为家长给他们一个开示，说哎，孩子，你能不能从理论的这些科学知识当中转化成社会实践，那没准儿可能你的孩子就是第二个马斯克，这可能是还何乐不为呢。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特别节目专访的主持人曹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
好，也谢谢曹博士。好，我们五味杂谈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